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1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人大代表侯长岭、梁磊分别走进江西省军区机关和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为官兵宣讲两会精神，勉励大家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实际行动助力“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
重点关注全军战训保障型公务舱建设有序推进，有效减少重复购置浪费，为练兵备战提供有力保障。
新闻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部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司负责人就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规范答记者问。
直击现场，海军新型导弹护卫舰洛河舰赴黄海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头目在伊拉克被击毙。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高峰从一名外卖骑手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奋斗故事。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全国人大代表侯长岭、梁磊分别走进江西省军区机关和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为广大官兵宣讲两会精神，勉励大家坚定信心，直面挑战，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实际行动助力“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请听特约记者郭东明、刘以华、刘笑宇、李敏的报道。
军队要打好“十四五”的攻坚战的这个工作做好，只有我们自己，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在一个庞大的一个武器系统中间，或者在提升战斗力，在一个连。
在江西省军区机关直属队，全国人大代表侯长岭采取集中宣讲和分组座谈的方式，介绍现场聆听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讲话，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高报告的体会和感受，并就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积极履职的情况做了介绍，帮助大家深刻理解把握两会精神的精髓要义。江西省军区某中队指导员朱航：
通过聆听全国人大代表的交流分享，全队官兵学习到了两会精神，备受鼓舞。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强化备战意识，以更足的信心，更强的能力，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集中宣讲结束后，全国人大代表侯长岭还走进官兵宿舍，来到官兵身边，结合个人成长经历，勉励大家扎根军营，认真学习，刻苦训练，把个人的理想抱负融入到强军洪流，努力在军营这所大熔炉中成长成才。江西省军区某中队战士唐琪：
军队人大代表宣讲两会精神，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我对自己肩负的职责和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固强补弱，为强军事业做出贡献。
这两天，全国人大代表梁磊精心准备宣讲提纲，走进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向飞行人员、保障官兵宣讲会议精神。
我们不仅要第一时间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会议精神，更要把官兵关心关切的内容进行梳理解读，让宣讲在入脑入心的同时更加生动接地气。
梁磊还来到某偏远台站，为正在值守的官兵展开宣讲，确保两会精神学习贯彻覆盖全员，不漏一人。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张凯健：
梁磊代表结合当前形势任务、工作目标、练兵备战等具体实际进行的宣讲，让我对两会精神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识。
全国人大代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梁磊：
下一步我还将帮助战友们找准学习切入口，不断筑牢政治忠诚，真正让两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记者孙兴维报道。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日前向记者介绍了战训保障型公务舱在全军建设推进的情况。截至去年底，全军已经建成一批战训保障型公务舱，进入公务舱的资产达10万余件，累计借用近8万件次，有效破解了班加式驻训、轮换、大进大出等问题，保障练兵备战的效益较为明显。据了解，公务舱服务保障机制是科学管理资产的一种新模式、新方法。有关单位在建设中积极会同驻训部队，综合考虑现有条件、成训体量、常驻部队机动距离等实际，以协运行标准外、通用性强、需求量大、占用运力多的物资器材为主，科学把控入舱品种及数量。目前，部队官兵前往训练基地驻训时，野战营具、野营炊事、野外办公等公共物资可以按需预定、就地领取、统供统保，大幅减少了驻训物资携带量，真正实现了轻装上阵。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联合印发《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规范》。退役军人事务部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司负责人就工作规范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在回答工作规范提出了哪些具体帮扶举措时，这位负责人表示，主要包括6个方面。一是强化社会救助，及时把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及其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退役军人经个人申请，可以按照单人户纳入低保范围。二是创新医疗帮扶，对一时无力承担医疗费用并且符合帮扶援助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实行免除住院预交金等举措。对符合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经三重制度保障后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按规定给予倾斜救助，积极发挥优抚医院、光荣院作用，整合医疗资源，接收或集中供养孤老、生活不能自理的退役军人，为困难退役军人健康体检适当减免费用。三是加强住房帮扶，在公租房保障、农村危房改造中，结合退役军人服役期间所作贡献和参战、立功、伤残退役军人住房实际需求，将符合条件的纳入优先保障范围。四是提供子女教育资助，按照相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子女给予教育资助，保障基本学习需要，确保顺利完成学业。五是开展急难帮扶，发现退役军人突发重大疾病或重大意外变故、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等情况后，及时开展走访慰问，对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后仍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帮扶援助。六是落实资金保障，各地要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合理安排资金，加强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帮扶援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新型导弹护卫舰洛河舰近日赴黄海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近日与孟加拉维和步兵营2级医院展开联合防卫演练。安徽省灵璧县人武部近日开展2025年上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请听报道。
收束阵列敌空中目标，包围洞拐六。
海军新型导弹护卫舰洛河舰刚刚抵达目标海域，模拟敌情就接踵而至。指挥员依据战场态势迅速下达作战指令。
副报收到部署，28度3跟踪好，有支援，
2组2发，预备
预备，
放
放。
在这次训练中，官兵们除了进行副炮防空、主炮对海射击外，他们还使用了主副炮同时对海面目标进行打击，形成远近结合的火力网，不断提升舰艇的对海作战能力。
补给部署准备右前接收横向夜后补给。
实弹射击结束后，洛河舰和西宁舰组成编队，立即奔赴任务海区进行海上补给训练。补给过程中，洛河舰、西宁舰以一横一纵补给队形展开，各舰不仅要保持同速航行，还要实时比对航行间距。海军洛河舰李帅：
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各岗位人员分工明确，严格按照操作流程执行，确保了本次航行补给任务的顺利完成。
海军洛河舰宋伟介绍说，此次训练围绕主炮对海火力打击、副炮对空射击、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有效检验了舰艇作战效能和舰员实操水平。后续洛河舰还将开展更多复杂条件下的实战化训练科目，着力提升作战能力。
新装备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检验装备性能，锤炼打赢本领。我们有责任更有信心通过实战化训练，让054 B 型舰首舰加速形成战斗力。
特约记者杜鹃、安宁、刘刚报道。
中国第十五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近日与孟加拉维和步兵营二级医院展开联合防卫演练。
医疗分队、工兵分队有一名伤员位于三号哨位附近，请迅速做好转运和救治准备。
在联合防卫的演练现场，医疗分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前往事发地点，对伤员进行减伤分类、信息采集、伤口包扎、止血固定、转移后送。第十五批赴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郝春雨：
我们以实案实战设置演训内容，主要围绕指挥所推演、情报共享、联合行动、伤员救治等内容展开，进一步完善应对任务区各类突发事件的战斗编组和协同动作，提升我们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据了解，这次的联合防卫演练是在联南苏团维和行动指挥框架下，以中国第十五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为主体，由孟加拉维和步兵营二级医院协同配合，旨在强化维和工兵分队在联南苏团指挥框架下指挥决策效率和协同作战水平。第十五批赴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王艳辉：
通过演练，强化了维和官兵的协同意识，增进了彼此在指挥编组、行动流程等方面的协同和配合，为接下来的随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特约记者张小坤向城报道。
安徽省灵璧县人武部开展2025年上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
连日来，在安徽省灵璧县人武部的训练场上，响亮的口令声此起彼伏，近200名预定新兵在教官的详细讲解和亲身示范下，认真地进行队列基础体能等适应性训练。他们身姿挺拔，气宇轩昂，每一个动作都力求标准，展现出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预定新兵刘传鹤：
参军入伍是我一直的理想，通过役前训练更加坚定了我入伍的动机，我对军旅的向往。
据了解，这次役前教育涵盖政策法规、军队优良传统、军兵种常识、军人价值观教育以及队列战备基础等军事训练，通过循序渐进、鼓励引导的方式，帮助预定新兵逐步适应部队生活，迈好军旅第一步。安徽省灵璧县人武部陈冰冰介绍，在役前教育期间，他们还通过和预定新兵逐个谈心、考评预定新兵心理素质和军事素养等方式，全面深入地考察预定新兵的思想和身体状况，确保把政治素质强、身体素质好的优秀青年输送到部队。
役前教育期间，我们设置一些基础科目训练，进一步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提高军事训练适应能力，为部队输送更多优质合格兵员。
特约记者张芳芳、张娜、张扬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
本台消息，记者从南部战区海军机关了解到，3月15日13时30分许，该部所属一架战斗机在进行训练时失事，坠毁于海南省临高县加来镇附近空地，飞行员成功跳伞，未造成地面附带损伤。南部战区海军正在组织力量进行事故善后处置，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记者张毛、黄振宇报道。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侦察分队近日开展跨昼夜演练，主要围绕水上渗透、崖壁攀登、目标侦察等科目展开，有效锤炼官兵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记者常静宇、张雄杰报道。近日，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汽车驾驶舞会教练员集训，围绕12个特情处置、4个战场障碍道路驾驶和4个特殊天候环境驾驶等重难点科目展开教学训练，破解驾驶专业教学难点、堵点，提升教练员教学组训水平。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3月1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头目在伊拉克被击毙。特朗普说，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另一名伊斯兰国成员，并称此次行动是在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地区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完成的。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当天稍早时候宣布，在伊拉克国家情报局的主导下，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与国际联盟部队合作，并成功击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副头目阿卜杜拉·马基·穆斯利赫·里法伊。
当地时间3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方于13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非常好并且富有成效的讨论，俄乌冲突很有可能最终结束。特朗普称，此时此刻数千名乌克兰士兵正被俄罗斯军队完全包围，处境非常糟糕，我强烈要求普京总统饶他们一命。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天回应表示，只要乌军放下武器并投降，俄方将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当地时间3月13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会晤，此次会晤以闭门方式举行，目前尚不清楚双方会晤内容。俄罗斯媒体称，威特科夫已于14号凌晨离开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时间还没有确定，但双方均认同通话是有必要的。佩斯科夫称，双方的通话安排将在威特科夫向特朗普汇报后再做决定。
当地时间3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记者表示，乌克兰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在沙特的谈判中提及了领土问题。尽管在会后达成的官方文件中，领土问题并未被列出。泽连斯基称，库尔斯克的情况显然非常困难。乌军在库尔斯克行动的任务是试图使俄罗斯部队从波克罗夫斯克、哈尔科夫方向和苏梅方向转移。得益于库尔斯克的行动，波克罗夫斯克和哈尔科夫方向的局势得到稳定。乌军库尔斯克行动已经完成其任务。1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有关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包围乌克兰部队的报道不实。乌军在该作战区域的战斗行动仍在继续。乌军已重组，撤退至更有利的防线，并在库尔斯克地区执行任务。
当地时间3月15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公布的库尔斯克方向作战地图显示，乌克兰军队已经离开库尔斯克州苏贾中心，并向俄乌边境靠拢。
韩国军方15号说，数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当天上午进入韩国东部海域防空识别区，没有侵犯韩国领空。为以防万一，韩国军方出动了战斗机。韩国军方表示，通信结果确认俄军机是以训练为目的，没有侵犯领空的意图。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3月14号表示，无论以色列与黎巴嫩陆地边界相关的谈判如何进行，以色列军队都将无限期继续驻扎在黎南部的五个战略要地，以保护北部居民。这与未来就边界争端点进行的谈判无关。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今天播出，一位跑外卖的退伍兵成为北京市党代会代表和人大代表。为您介绍退役军人高峰退伍不褪色，在平凡岗位做出不平凡事迹的传奇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山森淼，特约记者李舒阳，播音李月、宋波。
高峰，辽宁葫芦岛人，1990年出生，2008年入伍，2013年退役。服役期间，高峰多次随部队参加抗洪抢险、扑火救援任务，三次被评为优秀士兵。退出现役后，高峰跑过工地，当过保安，摆摊做过生意，后来经战友介绍成为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名外卖骑手。从事外卖配送工作七年来，高峰发扬锐意进取、积极向上的军人本色，在认真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社区志愿服务。近年来，高峰先后荣获首都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被评为北京榜样最美退役军人，2022年当选为北京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2023年当选北京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北京繁华喧嚣的街头，身穿明黄色或湛蓝色制服的外卖小哥们骑着摩托车急匆匆地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来自辽宁的退伍兵高峰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今年35岁的高峰，1米7的个头，板寸的发型下边是一张晒得黝黑的脸。谈起从一名外卖小哥到北京市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人生经历，高峰说，5年军旅生活的磨练让他学会了坚韧与执着，也照亮了他退役后的人生之路。
在部队的时候，当时我在训练场上突击，退伍以后我在人生的新战场上突击，虽然我一直是个普通人，也做着最普通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我依然坚持我的追求，去突击我自己的人生高地。
2008年，18岁的高峰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让父母全力供姐姐上大学，他选择了参军入伍，前往原沈阳军区某团，成为一名反坦克导弹射手。刚到部队时，高峰由于身材矮小，体能训练和专业科目成绩都不太理想，但是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加班加点刻苦训练，很快就是每个科目的训练成绩都达到了优秀水平。尤其作为一名导弹射手，他要求自己在模拟器上的评分必须是100分。
模拟器上评分的话，合格是80以上，然后到100是满分，必须要求是100。当兵就要当好兵，哪怕是当一个普通士兵，也要把它当好。
5年的军旅生涯对高峰来说是人生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时光。他不仅勤学苦练专业技能，还在2009年小兴安岭扑火、2012年哈尔滨市抗洪救灾等任务中接受了锻炼。在参加小兴安岭扑火任务时，他和战友们深夜到达山火现场后，发现没有充足的水源，他们就拿着镐和铁铲踩在烧得黝黑的山土上，一边向上攀爬，一边刨土灭火。
这种状态一共持续了有半个月啊，直到大火扑灭我们才撤回。经过了5年部队生活的锻炼，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也磨练了我的精神和意志。在退伍之后，我感觉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住我。
2013年12月，高峰退伍回到老家葫芦岛，在水利局的一个检测部门当了一名临时工。当时他的职责是到各个乡镇去采集水样检测水质。在这个岗位上，他保持军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无论是数九寒天还是炎炎夏日，他都随叫随到，任劳任怨，每一次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2016年结婚后，为了更好地扛起养家的重任，高峰辞去了水利局的岗位，去寻求更高收入的工作。在此之后的2年时间里，他跑过建筑工地，去过船厂，当过保安，摆过地摊，干过快递。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会付出加倍的努力。
得树立点目标，就是哪怕即使是一个养家糊口的目标，因为有了目标之后才有干劲。我们这些当过兵的人，哪怕是做着最基层最辛苦的工作，我们都不要失去我们的理想追求和品格。
2018年4月的一天，一位战友打来电话，邀请他到北京一起送外卖。这位战友说，在北京送外卖虽然比较辛苦，但收入要比老家的工资高。高峰当即买了火车票，从辽宁到了北京。刚开始他在三元桥周边区域送外卖，秉持着干啥都要干最好的信念，他用心记住周边的道路、单位和社区，将出行路线刻在了脑子里，以便每次送外卖时都能选择最便捷的道路。不到半年，他的接单数量就追上了站点里两位业绩最好的老骑手。
因为有一些小路的话，导航上面不显示，然后我就在没单的时候，我就自己去摸地形去。有居民楼的地方，有办公楼的地方，哪个小区入口朝哪边开，办公楼高度哪边是高层电梯，哪边是低层电梯，我甚至连红绿灯秒数什么的，我都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还有学校放学的时间，晚高峰的时候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地点，都要避开它。
为了用最短的时间送最多的外卖，有些配送员会在送单时闯红灯，行车时逆行， 而高峰坦言，他在送外卖的过程中，虽然有时候确实很着急，但他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因为退役军人的身份不允许他做违反规则伤害他人的事。
我们把这个事儿的话就是掰开了说，打工是为了挣钱来了，那如果没有安全的前提下，你挣了多少钱也拿不到家去。我是退伍老兵，在送外卖这个过程中更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出榜样。
在熟悉地点路线、提高送单准时率的同时，高峰还特别重视顾客的满意率。为此，他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根据客户的需求写下送外卖时的注意事项。几年下来，高峰的月均送餐准时率达到了 99.8%， 客户满意率也始终保持在100%。
上楼的时候脚步就要放轻，到那儿敲门的时候敲几下，手跟身体这个距离跟到门这个距离，我找了一个经验是40厘米。
为什么？
因为顾客啊，他开一个门缝，我往前一递，他直接伸手就拿进去了。
就这样，在北京送外卖的几年时间里，高峰逐渐把北京许多地方的商圈、社区和街道都记得清清楚楚，也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心里非常希望能为这座城市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此，他加入了社区志愿者的行列，空余时间带着其他骑手一起宣传消防安全须知，捡烟头，归置整理共享单车，陪独居老人聊天，同农民工子女组织联欢活动。他想通过这一个个志愿服务活动，得到更多居民对外卖员的理解和认可。
我们能做的也不太多，就是积极的提升自身形象，让人家感觉到我们的这种对大家、对社区这种服务态度，让大家来更好的理解我们。
2020年夏天，高峰在下班途中发现一辆轿车翻进了路基旁的深坑里，汽油漏了一地。他担心高温炎热引发火灾，当即不顾安危跳到坑里破窗救出三人。2021年，高峰在等单时发现一个商铺起火，面对浓烟弥漫，他和赶来的保安一起奋不顾身地冲进火场。
当时发现问题是有一个24小时连的电的监控线路短路导致的火灾，所以我先转移了周边的可燃物，然后后续的进行了断电处理，然后再把火扑灭。消防车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火灭完了。
2022年，高峰以外卖骑手的身份当选北京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2023年又当选为北京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让他感到惊喜和自豪。他明白，这是社会各界对骑手群体的认可和肯定，让大伙更加相信，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书写自己的精彩人生。当选人大代表和党代会代表以后，他积极履职尽责，结合平时送外卖的经历，提出不少建议。比如一些老旧小区的楼牌和单元门牌不够健全，过街天桥无障碍设施不全，以及以快递员、外卖骑手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住房保障问题等，一些建议得到了市委相关部门的回复。
我摆过地摊，当过民工，现在在北京跑外卖，不管我做什么，我始终要拿出一个兵的姿态来，要对这个行业有点责任心，推这个行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别怪我保持着冷峻的脸庞。
月旦新书又是一个子夜的来临，送完一天的最后一单外卖，高峰站在立交桥上，望着城市楼宇的万家灯火，不由唱起了这首在部队时最喜欢的军歌。退伍12年来，高峰始终保持着军人本色，担当作为，奋斗奉献，用自己的行动不断证明，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成就精彩辉煌的人生。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